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生命记》的第五课。那这一课呢，起个小名字叫“神权国度”。那为啥要起这个名字呢？我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啊。我们以前讲过前面的四课，那前面的四课的内容里面呢，大概是摩西回顾了以色列的40年的历史。这40年当中呢，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现在到达约旦河的东岸。那到达这个地方以后呢，他们从本质上讲，他们脱离了原来在埃及的时候那一种奴隶制度，因为在埃及时候是埃及的法老做权，他们是做奴隶的。然后呢，他们面对的现在这一批人呢，是下一代人，也就是说当时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呢已经过世，那么到达约旦河东岸呢是第二代人。那这一代人大多数是在出生在旷野里面，有的可能是走旷野的时候非常小，什么也记不着。所以这一代人呢，对以色列的历史并没有亲眼看到，有的甚至也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大家到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呢，大家就会问好多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干嘛呢？我们从埃及不是吃的好好的，喝的好好的，我们为啥到这儿来呢？那是还有一部分，摩西告诉他们说，上帝给我们赐了10条诫命，这10条诫命是干嘛呢？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讲给我们听？哎，那这是我们今天起这个题目的一个关键。那这时候呢，摩西就要把他们引导说，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你们从埃及地方换到那个地方去生活，它的目的意义不在这儿，它的本质意义是上帝要把你们带入一个应许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呢，上帝称为流奶与蜜的地方。而且你们在那个地方的生活呢，和埃及地的生活不一样，埃及是有管你们，你们是奴隶，是一个奴隶制度，那你们要到应许地以后呢，是由神的诫命来掌管你们，由上帝来掌管你们的神权制度。哎，所以你能看到摩西要给大家讲的这个，从理念上讲，他们为啥要这么做呢？不是让你换一个地方吃饭，换一个地方生活，是让你换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由原来的奴隶制度变成一个神权制度。那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神权制度或者一个神权的国度，那你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块地。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度你没有一块地，那你就称不上国家，对吧？第二个呢，必须有人，有地有人。第三个，你还要有上帝的祝福，或者说有一个权力来为你祝福。如果你缺乏这三样东西，你是无法成为一个国度的。所以你会看到摩西呢，从今天这一部分内容里，他就在讲这三个部分。他说上帝要带你们建一块地，上帝要拣选你们作为他的人，上帝要祝福你们，他就讲这么三个部分。那目的呢，干嘛呢？就是说你们以后从这个地方跨过约旦河到达应许地的时候呢，你们将是一个神权的国度，你们和以前的国度不一样，政治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好，那我们从第6章的第10节开始，上帝先告诉他说，我要赐你们一块地，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你们的地。这一段下面讲什么？讲这一块地。那这一块地呢，说有诚意，又大又美，但不是你们所建造的。这块地上呢有房屋，装满了各样的美物，但不是你们所装满的。这个地方呢有水井，可以有水喝，但并不是你们所凿出来的。这个地方呢有葡萄园，有橄榄园，有非你们栽种的，但是呢你们可以吃得饱足。啊，那你听到这儿的时候你感觉什么？上帝太好了，为我们预备了城，为我们预备了屋子，为我们预备了水，预备了吃的，我们可以随便的吃，多好的事。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你从埃及地为奴子家领你出来的耶和华。那简短的几句话，摩西要告诉这下一代人说，神要带你们去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很好，总体的概念很好，有城，有房子，有水，有吃的。那这块地方呢，不仅仅是上帝现在要带你们去的，这块地呢早就应许给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的祖宗到现在多少代了？差不多400多年了。在你们这400-500年的时间，上帝已经把这块地告诉给你们了，已经为你们预备了这么多东西，所以你们不用去建城，你们不用去盖房，不用去搭井，不用去种地， 上帝都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可以吃得饱足，但是你们要谨慎。你们如果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生活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忘记带领你们从为奴之地的埃及出来，进入耶和华的应许之地。那这就是摩西给他的下一代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你们会到一块地里去。那这块地呢，要你们要谨慎，不要忘恩负义，因为是神带你们出来的。下面他说，你们如果到这块地的话，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那这就是谨慎的含义。摩西告诉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把你从地上除灭啊！那摩西给他们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就你到那儿去有吃有喝有住的，什么都好，但是你不可和当地的神签约，不可以随从他们。那第二个不可，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的祖宗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的诫命、法度和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们要遵行，使你们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入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的那一块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们面前把那地方的仇敌都赶出去。那这一段话里面呢，摩西大概要告诉他的这些下一代人说，你们进去以后那地方很好，但你们要谨慎，不可和当地的神发生关系，不能敬拜他们，不能随从他们，也不能试探耶和华。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玛撒那样试探，他试探耶和华。但玛撒试探耶和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可以看到，那时候百姓到了一个地方没水喝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呢就叫玛撒。那说这地方没水喝了，百姓就抱怨，抱怨摩西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地不是有水喝有吃的，我们生活的多好啊，为啥要把我们带到这儿让我们去死呢？那这时候呢，摩西就用杖击打了那块石头，那水就出来给他们喝了。那这就是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要试探耶和华，认为神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水喝，能不能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们和祖宗一样像这样试探耶和华的话，那结局是什么？上帝会把你们从地上除灭。那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他奉劝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看为正的，看为善的，你们都要去遵行，这是你们在那块地上享福的唯一条件。所以你们要随从别神，你将会被除灭，你要为善为正的话，你在这块地上的仇敌神会为你保守，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不要像你们的祖宗那样试探耶和华。关于这块地，他说日后你的儿子们如果要问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我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都是些啥意思呢？那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些人老问的问题，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的诫命让我们去守呢？所以你看摩西当时就跟他们说了，说你们的祖宗如果问了说，摩西赐你们的诫命律例是干嘛呢？你这么告诉他的，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全家人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的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块地里去，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意义。那摩西这一段回答的时候，上帝告诉你们是这样的意思，要把这个律法给你们，是让你们纪念神如何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带入应许之地。那总而言之就一句话，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你就要记住谁带你出来的， 那这就是算摩西告诉你，你要一定要记住谁带你们出来的。为啥要带你出来呢？因为你们在埃及地是奴隶，你们现在进入了应许地呢，变成自由的人。你们原来是埃及法老管辖的奴隶制度，你们带入应许地以后呢，你们将成为由上帝管制的自由人。那这就是摩西要告诉他们，这就是这部律法要赐给以色列人。但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让我们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为啥呢？他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我们有自由说我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而不是说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他说你要遵行上帝的命令，这样你有好处，这样你的生命会保全，这就是你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的原因。那这是关于这块地。那要建立一个国度，有一块地还是不够的，那还需要有人。那人是谁呢？第七章开始呢，摩西就给他们介绍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子地，从你的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就是赫人、哥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七国的民都比你们强大。那你看耶和华说，你们面前现在有两批人，一批人是住在迦南地里面的什么所谓的迦南七族，就是这七个民族。这七个民族呢，他们非常强大，个高，军事力量雄厚，所以他说你们这批人呢，上帝要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这不属于上帝。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呢，将他们交给你去击杀，那时你们要得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缘，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说这一批人呢，啥都好，那么强大，有这个丰富的这个治国和农业经验，但是呢，你们不可以和他发生任何关系，你们把他要灭尽，不能立约，不能连续，不能结亲，不能嫁娶。所以你们要，如果你们这么做了，他说这些人呢会把你们的儿女带离上帝这个核心，会偏离上帝的核心，你们会侍奉别的神。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你们将被上帝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带他们，怎么做呢？拆毁他们的祭坛，祭坛就是外邦人祭拜神的地方，所以你们要把它拆掉，打碎他们的柱像，凡是他们所拜的偶像都去掉，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耶和华神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做他的子民。所以你能看到关于人，上帝讲的第一件事，就是摩西给他的百姓交代的第一件事，外邦人神该如何对待。他说外邦人让上帝要让你们去去掉一切的偶像，不管是祭坛也好，柱像也好，木偶也好，偶像也好，全部都是外邦人异教崇拜的一些对象。所以上帝说，对于外邦人你不可怜悯他，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神是谁。但你们不同，那现在讲，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图，这迦南七族都住在哪？赫人、哥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就正好分布在应许地的境内。这就是我们习惯上圣经所说的迦南七国的这个叫迦南七族。这七族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彻底灭掉赶出去的地方，因为他们现在住在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人要继续住必须把这七个族赶出去，否则他们是无法立足的。那他们的分布区域呢，大概从南到北，就这样一个分布图，我们观察一下就好了。那现在说上帝对外邦人是这样一个态度，那对选民怎么看？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你看话锋一转，说那些人上帝要把他赶出去，现在住在应许地里面，那你们怎么办呢？上帝爱你们，拣选你们。 但是他讲了一个条件，他说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族，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少数。他说第一个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第二个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手他向列祖起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就是从为奴子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对祖宗曾经发誓要把你们带出来。祖宗是谁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你看，对以色列人呢就不同了，不同于刚才对外邦人。对以色列人呢是专爱，是拣选，不是因为他们好，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守约的神，是施慈爱的神。所谓信实的神，就是说到做到。上帝曾经应许他的祖宗要把他的后代带出来，他就要做到。所谓守约的神，就是原来和他的祖宗签过约定，他会按照这个约定去做。所以这两点很重要。对于上帝来说，为啥是值得咱们去敬拜，就是因为他信实，他守约。如果上帝说话不算数，明天就改了，那我们信他何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说，因为这样，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这就是你们和上帝交往的最重要的条件。那有了地，有了人，现在如果在这块地上没有人祝福他们，他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不能。所以你会看到从第七章的十二节开始，说上帝要祝福这块地，也要祝福进入这块地居住的民，就是你们被拣选的人。他说你们果然听从这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给向你们的列祖起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他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听他的，你如果不听他的，上面的都免谈；如果你听他的，他就会守约，他就会施慈爱，他就会赐福你。那下面的福气包括哪些呢？我们下面读一下。使你人数增多，这个就是赐给你多子多福嘛，让你都能够生育，也必在他向你的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生所生的和地所产的。那第一个是人数增多，就是赐给你有丰富的后代，叫生养众多。第二个他说赐给你五谷、新酒和油，那这三样呢就是当时的农作物，那么吃的粮食，再加上牛犊和羊羔羊。那牛犊和羔羊什么？为啥不说是牛和羊呢？因为牛犊羔羊是下一代，就也要让你的牲畜繁衍长盛，让你的五谷丰登，牲畜肥沃。所以你看到这个上帝的祝福呢，人数增加，有吃的，有喝的，有畜牧业，有农业，啥都给你。这还没有完，他也蒙福胜过万，你要蒙福胜过万民，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那就是说生育是神给你的一种祝福，生育下一代是神给你的祝福。所以的确就要生养下一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投资，上帝是一个祝福。牲畜也没有不生育，连动物都是让你是生育繁多，生养众多。那耶和华神必使他一切的疾症离开你，他保守你不得病。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这个恶疾，他不加在你的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对，保守你生育众多，又保守你健康，没有疾病。那这是给的另一个特征。耶和华你神所要赐给你一切的人民，你要将他灭绝，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络。再次提醒他们，凡是当地人的习俗，你们不可以和他们结亲，不可以眷顾他们，这个他们会网络你们，把你们从上帝的面前带走。 那这一段话里面大概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东西，上帝要祝福这块地和这块地上所住的民，条件是你要听就能得福。那这些福包括人数增多，五谷丰登，牛羊满圈，无病无灾。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祝福是不是我们接天人所求的，是我们接天人所有的基督信仰里面的人都想要的，对吧？人数众多，五谷丰登，牛羊满圈，无病无灾，这所有的人都想要。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其实想得很周到，给他们一块地，给他们一群拣选的人，现在说神要祝福他们。那我们再往下看，在祝福里面包括几个内容啊，除了这些衣食住行以外，他说你若心里说这些国民比我更多，我怎么赶出他们呢？上帝说如果你心里胆怯不相信上帝能赶出的话，那你要知道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那摩西就告诉他说不要忘记历史啊，上帝的祝福不要忘记历史，你从历史里面看。他说你们害怕吗？你们感到迦南人那么强大赶不出去吗？他说不要惧怕，埃及发生的事告诉你们上帝可以，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事业、大神迹、大骑士和大能的手，并生出来的地宝，就是耶和华你神领你们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的神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他说埃及不强大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埃及是那个世界当中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这个军队，但是呢上帝照样把你们从那地方带出来。他说埃及那个地方你们出来了，你们将来进迦南以后呢，迦南七族神要有这样的同样的手段把这些人从你们的面前赶出去。那你想想这些人听完以后觉得说可行吗？大家还是怀疑。所以二十节摩西说，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呢剩下和躲和藏躲的人从你们面前灭绝。我们经常，如果你当过兵的话，有没有哪一个当兵的在做这个战斗计划的时候说我要计划用黄蜂去攻打对方，有这么计划的吗？你会发现没有，都是看你多少枪有多少炮。但是耶和华不同，耶和华可以指挥世上的万事万物为他效力。他说你摩西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可以上去打仗，耶和华可以让黄蜂上去替你打仗。那黄蜂替他打仗，敌人能守得住吗？当然守不住。能藏得住吗？也藏不住，那蜂哪都可以飞得去。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国的民从你们面前渐渐赶出。那下面这段话体现了上帝的这个心细啊！我说作为一个人讲话，他你发现他心很细，上帝心也很细。他说我要把这些迦南七族的人赶出去，但不是一瞬间赶出去，是慢慢的赶出去。为啥呢？有人不明白，说为啥这么做呢？一下赶出去不好吗？他说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们。哪一块地方如果没有人居住，会有谁住啊？野兽会住啊。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慢慢的把他们赶出去，这样野兽不会多起来。如果今天把这些迦南七族都赶出去，那你一下进去如果住不满的话，就会有大量的野兽生活，那这样那些野兽会害你。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的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给你的祝福里面，除了刚才那些吃的喝的那些保障以外呢，保障还有一点，就是外敌，所有你的外敌耶和华去为你把他们赶出去，要攻克一切的敌人。那这是给他祝福的第二个方面很重要的内容。那有了地，有了人，有了上帝的祝福，如果你当时在那听着摩西给你讲的，讲完了以后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感觉是不是很开心啊？你说是啊，如果这么好的条件的话，我当然要进去了，多好呢。所以摩西要给他们提醒一下，他说虽然 你们的应许地如此的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要忘记你们旷野的40年生活。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那这句话摩西讲的其实很重，但你们进入应许地以后能不能活下去，人数能不能增多，你们进去以后能不能在那块地上立足，取决于你们是不是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如果你们听上帝给你们一切的诫命，你们可以活下来，你们人数可以增加，你们可以进入住在应许那块地里面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们这40年。除了前面那个原则以后，这40年带领你们是要苦练你们，试验你，要知道你们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那摩西讲这个话，其实底下人听起来还是有点蛮有点沮丧的。但是我们40年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原来上帝是要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就说这个中国人讲的呢，要先苦其心志，然后你才能够使用这个人，是吧？天要才能降大任给你。如果你一切受宠于你，天降大任给你，你是担负不起的。所以他说，你们在旷野这40年，上帝就是在苦练你们，试验你们，看你们的心中能不能持守他的诫命。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你看，他旷野里面让你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你依靠什么？依靠神，只有神能够赐给你玛纳。如果没有玛纳，你在旷野是活不了的。你也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那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记得这个耶稣在被试探的时候，其中有一条试探就是这吃的。他说：“你饿了吗？你如果你饿的话，把石头变成面包就可以吃。”耶稣回答魔鬼所用的经文就是这节经文。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我们活着不仅仅是一日三餐，我们还要有耶和华赐给我们的福气，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永远活着。要不然我们一日三餐最后的结果还不是死了吗？所以没有意义。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坚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敬畏他。这就是摩西给这些人说，你要回顾这40年，你就知道这40年是上帝在苦练你，要降大任于你。所以你要这样教导你的儿女，上帝这样管教你，就像你管教你儿子一样。你的衣服没有破，你的脚没有肿，是上帝的祝福，你要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有橄榄树有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甜，山内有可挖的铜。这地方好不好啊？有河有泉有源有水河，对吧？有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有蜂蜜，有吃的，有喝的，有吃的，一无所缺。地下呢还有矿，能挖铁能挖铜，这是一块美地。所以摩西说这是一块美地，但是上帝要让你去监管，必须要让你先经历苦楚，这苦楚就是你旷野40年所要学到的功课，先苦后甜。那除了在旷野这40年你要纪念以外呢，摩西还给他提了几个警戒。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和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增多，经营天子加添，便使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子家领出来，恐怕你的心里说， 这获财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能力所得来的。其实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这个衣食住行非常丰富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北美的生活挺好吧，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吃的，不用担心我们住的，也不用担心我们在信仰上面去教会被人抓起来受逼迫，我们是在一个自由丰富资源的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但你会发现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是最没有活力，最没有这个热情的基督徒。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那些在中国的那些学教的那些家庭教会，他们真是担惊受怕，害怕被抓，害怕被这个问话请去喝茶。但是你会发现那些基督徒火热的了不得，他们在福音在弟兄姐妹的关爱上面真是火热的了不得。为啥呢？所以摩西告诉当时的人说，你们今天在旷野里你们吃苦了，所以你们不会那么心高气傲，但是当你们进到应许地以后，那地方有吃的有喝的有住的，那个时候呢，你们会心高气傲，你们会认为说，这吃的是我的，这住的是我的。可是一开始就上帝就说了，那有城不是你建的，那有屋不是你装满的，那地方有水不是你凿出来的，那地方有粮不是你种的，都是神为你预备。所以不可以心高气傲，说这财货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能力，不可以这样。相反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那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是神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你就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的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也照样灭绝你们，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摩西这段话讲的是非常沉重，他说你们看见了吗？过去的40年告诉我们，违背上帝诫命的都将被灭绝。那你们如果进去仍然和以前的那些人一样背离上帝的诫命的话，你们照样被灭绝。照什么样？照那些随从外邦人的一样。那些外邦人怎么被灭掉，你们也怎么样被灭掉。条件是什么？你必须要遵守他的诫命，如果不遵守，你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摩西给他们最后说，谨慎警戒你们的行为，你们进入应许地之后，你们的生活会很好。那么下面他就告诉那些年轻人，他说上帝凭什么让你们进去呢？你凭什么成为上帝的选民呢？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们的面前撵出去，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们领进这地是因为我的意。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进入应许地以后呢，不可以说这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上帝才赐给我们这块地。他说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这地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是因为这些国民的邪恶。我们今天说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要把迦南的七族全部杀掉，全部赶出去呢？这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残忍，是因为这迦南七族太邪恶。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就讲过一句话，耶和华讲的，他说等到迦南地的人邪恶满足的时候，我会带你们进去。上帝对任何东西都是有限度的，当我们一旦愿见超过那个限度，上帝就会震怒，就会出手。迦南地行恶，以色列人被带进去，取代了他们，进入了应许地。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你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那些话，这说明上帝是守约的。所以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不是因为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这给百姓们打了一个预防针，你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自夸，说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有公义有正直的行为，所以神必须救我，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救恩完全出于神， 人的贡献几乎为零。那这就是耶和华透过摩西警戒的下一代人所说的。那除此以外呢，摩西在这40年当中呢，他告诉以色列人的这下一代说，他说这些小孩子，因为这是下一代人，是他的孙子辈，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们记住这四件大事，这四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四件事就是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你们一定要遵守的一个原则。这四件事是哪件呢？一共是40个昼夜。那我们看看摩西怎么描述他的经历。第一个40个昼夜，第九章，他说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没有喝水。耶和华把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照耶和华的大会的日子，在山上和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两块石板们，就是约板，交给了我。摩西给百姓回顾历史的时候，他总结了4个重要的事情。他说第一个40天是我为你们在何烈山上，在西乃山上把上帝的诫命给你们拿下来，那这个很重要，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你们活下去的依据就是这部诫命，你们在那个地方所要得到的应许，得到的福气就是这部诫命，所以这就是你们以后生活的标准。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的话语，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上帝透过圣经把他想要做的，他想要说的，他想要成就的最终目的都告诉我们，他让我们去谨守，去习，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警戒。这就是摩西告诉了说，第一要紧的就是我用了40天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你们。第二个40昼夜，他说于是我转身向山，山壁火烧着，两块呢原版呢在我的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神，铸造了牛犊，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这两块石板从我的手中扔下去，在你们面前摔碎了。因为你们所犯一切的罪，得罪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我就甚害怕。但那时耶和华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了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把那叫你们犯罪的牛犊呢，用火焚烧，然后磨成细末，以至于细的像灰一样，然后把那灰呢撒在山上的这个小溪当中去。摩西告诉他们说，有我跟你们求了上帝的话语下来，结果你们底下干嘛呢？你们底下在造一个牛犊。为啥要造这个牛犊呢？你们觉得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怎么可以带领我呢？我要做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更可信的东西，更觉得实在的东西来带领我，给自己铸造了一个偶像。所以你会看到摩西讲说，我人生当中第二个要告诉你们的重要目标是，上帝的标准在这儿。如果你偏离了这个标准，为自己造了一个偶像的话，我需要为你们担当40个昼夜，上帝因此赦免了你们。所以他在告诉下一代人什么？你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有足够的担当，你们的过犯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人替你们担当。你们不可以随随便便造一个偶像就没事，都有人替你们担当。第三个40昼夜，他们在他贝拉、玛萨、基伯罗哈卡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他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块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我就在耶和华的面前俯伏40昼夜。我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力救赎的，是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子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的应许之地，又因为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臂膀领出来的。那这一段讲啥呢？摩西说，我人生当中第三个四十昼夜是为你们守的。为啥呢？因为上面这几个地方你们不相信上帝的话。那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回去看出埃及记、看民数记。他们干嘛呢？上帝说你们进应许地，结果呢，他们探子回来说应许地不错，好得很，那地方水果丰富，有吃有喝，但是那地方人高马大，城墙坚固。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在那些人面前就像蚂蚁一样，人家一路就摁死了，所以他不信服，不愿意听从。这时候上帝火了，上帝要把他的名给灭掉。我们注意看摩西为他的百姓的第三个担当，他说，我一听上帝要灭掉你们，我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你们祷告。他祷告了三层内容。第一层，他说，耶和华呀，不要灭绝他们，这百姓是你的产业，是你救出来的，你不能就这么把他们丢掉。他祷告的第二个内容是，你要纪念他的祖宗，看在他祖宗的份上原谅他们吧。他说，这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是你曾经为他们祖宗立约的后代，看在祖宗的份上赦免他们吧。第三个，他说，求你看在仇敌的份上，他说，如果你把这些人灭在旷野当中，埃及人会笑话，埃及人会说，他看看你们的神把他引出，从埃及带出去，结果怎么死在旷野里了，多惨。你看看那摩西对他百姓的担当，他给耶和华说，神啊，这是你的百姓，他们再错再大的过犯，他都是你的，他是你的产业，他是你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的，求你赦免他们。这就是一个宗教领袖的担当。那好多人都问我，为啥摩西进不了迦南？就是因为他要为百姓担当。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犯的过犯，教会的领袖需要替我们担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再看摩西的第四个四十昼夜，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先摔碎的那块板的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块板放在这柜子当中。于是呢，我就用造假木做了一个柜子，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这两块石板呢，上了耶和华的山。耶和华将那大会子日在山上从火中传出与你们的十条诫命，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块板上，这板交给了我，又像从前一样，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应允我，不忍将你们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的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地。摩西说，我一生中第四个四十昼夜再上西奈山干嘛去呢？为你们重新在上帝的面前立约。你们第一次那一块反板是约定，你们撕毁了，你们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不允许你们拜偶像，结果你们下来造了一个精灵。现在我要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为你们签约，使你们成为他的百姓，我要带领你们进入应许之地。这是摩西的第四个四十昼夜，再次为他们造了一块法板。那这块法板呢，就放在约柜当中，一直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抬着这块约柜。那约柜里边放的就这块石板，一直保留到什么时候呢？保留到罗马帝国把这个圣殿毁了以后，那这个约柜究竟去哪了，无人知晓，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它到底在哪里，一直到那个时候。 到罗马帝国时候，所以你会看到这是摩西整个一生当中他认为最值得给百姓讲的这40周年。那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放到一起，上帝有他的一个计划，有他的一个旨意在里面。他不是让一批人从埃及一个地方换个地方生活就好了，他不是让一批人在这儿吃饭换个地方吃饭，在这儿喝水换个地方喝水，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让你从一个为奴的奴隶制度变成一个上帝管制的神权制度。这个制度需要一块地，神给他一块地。这个制度需要一批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个国度需要上帝的祝福，上帝给他们人数增加，五谷丰登，牲畜繁衍，无病无灾，驱赶外敌。所以上帝把所有的国度的东西都给他们，最后告诉摩西说，你要带领他们走过旷野，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进入这块应许地。那我们从中学什么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段里面所有其他东西我都可以忘掉，记住摩西的这四十昼夜。这四个四十昼夜我们把它分成，第一，他从上帝那儿领受了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人必须与上帝立约，成为上帝约定当中的人，你才能够是上帝的选民，否则你跟上帝无缘无分。第二，人会背约，为自己造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金牛来取代上帝，人必然犯罪。第三，人一定会背约，人会抱怨，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吃不着，我喝不着，我走不到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人会背约。但是摩西说，无论你们怎么做，最后我还是要带你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你能看到从神的话语开始，到你们背约，到你们背信，最后你还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个循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认识上帝的话语开始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信仰当中会出现我们的困难，会因此与上帝关系产生薄弱的时候，产生困惑的时候，我们会背约，我们甚至会背信，我们有时候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会抱怨，我会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来抱怨我们的组织，抱怨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你还能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如果你再次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你会发现你是进入应许的唯一条件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模一样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经过的我们基督徒都会经过，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经历的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历。但是我们要看到摩西是旷野以色列人的担当者，我们今天每一个带领者是这个带领底下弟兄姐妹们的担当者，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担当。我们从神的话语出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惑，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如果我们一旦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我们就是神的国度。所以这四十个昼夜你会看到的不仅仅是摩西的担当，也会看到百姓最后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活下来，能够进入应许的，就是这个循环。所以我们不敢离开上帝的话语，一定要持守在神真理的道上面。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讨论，好吧。